请大家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贴前第四章，题目是圣洁相爱，防敌做工，警醒后主。圣洁相爱，防敌做工，警醒后主。修造城墙一定会遭到魔鬼撒旦的破坏，因为你修造城墙表示从第三章以来，那就是这个归回的子民，他们这样的重新啊，这样的分别为圣啊，这样的分别的来修造城墙。所以呢，今天给我们看到又遭到仇敌的攻击，耻笑毁谤，叫你手发软。但是我们看尼希米是怎么样的面对魔鬼撒旦借着仇敌来扰乱，来阻挡修造城墙的这个工作。所以尼希米就率领百姓警醒防敌，还专心做工，结果灵力征战得胜啊，完全得胜。是因为什么得胜呢？凭着信心。因为什么得胜？祷告得胜。这章特别讲到尼希米祷告神，所以没有祷告没有得胜，祷告就是灵力征战。所以我们面对许多的事情，听见风声撒旦的攻击，我们怎么办呢？祷告，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兵器，最重要的兵器，抓住主的话来祷告。拿着兵器就是主话语，主的道，然后呢祷告呼求神，结果得胜。所以这是他灵力的征战，大家要同心要征战。那面是保罗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三章的重点就是圣洁爱心，圣洁和爱心上都要更加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但是保罗还勉励他们，照着你们所行的还要更加的勉励，要看到自己不足还不够，要圣洁，要远避淫行，因为神的旨意就叫我们圣洁。所以贴前第四章第一段讲圣洁的勉励，后面一段讲了相爱的勉励，最后就讲到主再来，讲到背题的奥秘啊，讲到背题啊，怎么勉励这个圣徒不要忧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正是因为我们要等候主来，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圣洁要相爱，对他那边去有投机的攻击，所以我们修造城墙的人更要圣洁更要相爱。是一面是尼希米率领全民在应付，在防敌，在应战，这边就是保罗劝勉，保罗写信就劝勉圣徒啊。所以一面是征战，一面是劝勉，一面是防敌，一面是勉励。这边是尼希米的征战，就是防备仇敌防敌，这边保罗就是勉励，用主的话来勉励他们应该怎么做。这边是有形的仇敌，你看这里有谁？有参布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在那里攻击。还有谁？亚门人多比亚，有多比亚。还有谁？还有这个其他的，后面告诉你有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这些仇敌都在进攻。这个是外面有形的仇敌，这些仇敌也代表什么？也代表我们里面的光景，肉体情欲老我，不同心不相爱，这都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既要得胜外面的仇敌，也要得胜里面的仇敌。这边是尼希米怎么率领百姓能够战胜了外面的仇敌。那当然尼希米他靠祷告敬畏神，对着这位保罗看到了教会内部的光景。所以两边相对，我们面对外面这么多仇敌，所以我们里面更要圣洁更要同心，这样才能够征战得胜。如果里面有破口，你根本没办法应付外面的仇敌。我每一次征战都是这样，不管多大的仇敌，我们并不害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里面，魔鬼在里面叫我们有破口，里面叫我们变质，叫我们碎化，叫我们这个屈服叫我们受到搅扰，受到扰乱。这两边都很重要，一面是征战，一面是勉励，一面是外面的仇敌，一面是里面。所以我们要圣洁相爱，才能够战胜仇敌，最后才能够警醒等候主来，预备自己等候主来。而且这个征战一直要到主来，我们要警醒到主来。所以尼希米征战以后最后都没有停止，一直都是警醒，甚至于什么，甚至于睡觉都不脱衣服，昼夜都在防备，时刻要防备仇敌，要这样的警醒一直等候主来。现 节，那边四节，就是开头两节就一节，剩后面都是一节就一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十节对八节，等于两小段合璧，这边十节，那边八节，题目是不怕敌怒，祷告得胜，勉励圣洁。不怕敌怒，祷告得胜，勉励圣洁。这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先看贴前四章，先看前两节。前两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说明保罗啊一直接着讲，说明他对教会还有要求，还有希望，还接着来劝勉他们。这章的劝勉注重的是生活上的见证，生活上的见证。所以他说，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大家看看这一位上年纪的保罗多么谦卑，多么柔和，那是一个谦和的态度来劝勉教会。他有权柄，他不用权柄，他不随便用权柄，他说我靠着我们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说什么人求谁呀、啊？一般都是这个晚辈来求长辈，是不是、啊、求求你，或者说这个有权势的人在上，那我们要求人家。现在保罗呢，作为基督的使徒，对他自己所生的儿女，对属灵的教会，却说我靠着主耶稣来求你们，劝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着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那就是说应该怎么样讨神的喜欢，那就是说听了保罗的教训就要知道怎么去行，注重是行道，受教行道，而且要讨主的喜悦，讨神的喜悦，而且照着现在所行的，就是他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保罗要求他们还要更加勉励。什么叫更加勉励？这段讲圣洁，圣洁更要圣洁，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够了，更加勉励就是还要更追求，进一步的追求，要看到自己不够。所以保罗这样的求教会，劝教会，就希望他们能够达到完美的地步，这就叫完美。不是以为圣洁够了，而且圣洁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天天都有瑕疵亏欠，我们天天都要追求圣洁。所以洗濯盆呢、啊，会幕里都有尺寸，唯独洗濯盆没有尺寸。怎么有尺寸呢？洗濯盆是个圆的，没有尺寸，说明圣洁是无止境的，没有止境的，我们一直要追求，所以要更加勉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个命令下面就是觉得神的旨意要圣洁，这个命令就是圣洁。为什么说命令呢？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做，这就是命令。所以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凭着什么？主耶稣传给你们的命令。就是保罗在初传福音的时候，教会刚建立的时候，保罗就强调要圣洁，这就是命令。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门徒的命令，要相爱，要彼此相爱，这是命令。命令的意思就非要这样做不可，但是保罗的态度是非常的谦和，是我靠着主耶稣，我求你们，我劝你们，意思说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个主的命令，这不是使徒的命令，是传给你们的命令，靠着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是知道的，知道了还要提醒，知道了还要求，还要劝。所以说这两节我真是看见使徒的态度，对教会的关心，里面的充满了神的爱，也有蛮有谦卑温和的态度，这样真正能够得人，真正能感动人啊！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对他这边是三节。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先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对他那边是一节，先看这点。参巴拉名字的意思就是暗中之敌，是不是？魔鬼常常在暗中来反对人，在暗中，在背后，在暗中来回报。他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听见大家这么同心，从大祭司一直到老百姓，是不是？42个小组这样的同心，这样的修造，他们就生气起来，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耻笑。你越蒙恩，魔鬼越不甘心。这个规律我们大家要知道，是不是？你名利越蒙恩，你越同心，撒旦越破坏。是，他就来攻击你，他先是发怒，大大耻恼怒，接下来就耻笑，耻笑吹冷风啊，毁谤你，耻笑你。 人的下属说了，你们看看这些个软弱的犹大人就瞧不起你，我们是被人藐视，我们也不怕被人藐视，他看你什么是软弱的犹大人，是的，我们就是软弱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是神的能力是在什么人身上显得完全呢？在软弱的身上，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显得完全，是不是？是不怕人家说你软弱，问题是是你在恩典上要刚强。是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是他知道，他们都知道修造城墙，那么这个民族，这个耶路撒冷就能够坚强起来了啊，因为有防范，那个坚固，那修的牢固，就不怕仇敌搅扰了。所以你要保护自己吗？你要献祭吗？这就是他们最讨厌的了。是的，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仇敌是幸灾乐祸，他最好是你拆毁的永远拆毁，永远不得建立。但神的旨意是要修造城墙，是吧？神的旨意要把它重新修好，所以我们只管同心合意修造城墙，任凭仇敌怎么样去耻笑发怒啊！这两节我们两边相对，这边呢给我们看到什么？仇敌恼怒耻笑啊！我们常常你在修造城墙，你会遇见这些问题。所以他那边什么？那边就是使徒的态度，使徒什么态度？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看使徒是谦和劝勉，谦和的态度来劝勉，真不一样。你看什么人说什么话，使徒们这么有资格，却是这么谦卑，这么柔和；仇敌呢，却是又发怒，又耻笑，又恼怒，大发雷霆，大大发脾气，发怒，大大恼恨。这是仇敌的态度。因为是仇敌恼怒耻笑，因为是使徒谦和劝勉。对使徒的谦和劝勉，我们应该谦卑，我们应该受教，我们应该领受。对仇敌，你应该不惧怕，应该不接受，也任凭他。两边相对，这边是同心修造城墙。你不管仇敌怎么样，你要同心修造城墙，因为现在正在修理一半，正在修理修造的时候，所以一定会遇见仇敌的恼怒、仇恨。这边重新修造城墙，那面就是保罗所说的受教训讨神喜悦。你们既领受了我们的教训，是讨神的喜悦。修造城墙的工作就是讨神喜悦，也是要受教，接受主的教训。这边是任敌毁谤，你不要怕他毁谤，这些话都是毁谤的话，你们要保护自己啊！意思你们妄想，你们又要献祭啊，你们一天就要成功啊，你们要把重新拆，把拆毁的要再建造啊！任敌毁谤，对他那边什么更加勉励。保罗说，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要更加勉励。我们不怕仇敌毁谤，我们今天要态度什么呀？就是更加勉励的意思，就继续修造，是不是？继续修造成墙，不管他怎样，这边就是要更加勉励。这就是一节二节，再看第三节，亚门人也来了。说仇敌一唱一和呀，亚门人多比亚也来了。多比亚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善良，其实啊是伪造的，这个伪善的，假冒伪善的。名字多好，他是神的善良，其实仇敌哪有善良啊？仇敌的怜悯都是残忍的，他哪有善良？他站在旁边就说了，他们修造的石墙啊，他瞧不起啊，哪怕是个狐狸都上去都要给他刺倒。意思说一点都不结实，一点都不牢固，这也是他们的盼望。最好你一刚建好就拆毁，是不是？你看以东人也是这样，啊哈啊哈，拆毁拆毁拆毁，是不是？他就希望你拆毁拆毁啊！仇敌连狐狸上去都刺到啊！这就第三节，对他那边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狐狸吃不倒，我们也不怕他仇敌说狐狸都吃不倒，是不是？狐狸是什么？狡猾破坏，专门做破坏工作，哪里有小狐狸就破坏你。所以你要建造的城墙，狐狸吃不倒，对着那边就建造在主道上，那边最要紧是主的道。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所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就是主的话。你要知道主的话，你要建造在主的道上，这边就不怕狐狸，是吧？狐狸吃不倒，这边建造在主道上。一面是不怕人藐视，对着那面就是保罗忠传主命令，保罗是忠忠心心的传主的命令，你只管传， 保罗提醒他们，你们应晓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传给你们的这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后面告诉我们就是圣洁，传的命令，所以忠传主命令，对着这个不怕人藐视，你再藐视也不要怕。好，接着我们再翻过来看啊，三节四节，再看三节四节，这个很要紧。三节四节讲到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有几次讲到神的旨意，这里讲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帖前第五章也讲到神的旨意，帖前第五章讲到神的旨意是吧？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那也是神的旨意。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说神对我们的那一个目的要求，是不是？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明白，是不是？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是不是？传到地极，这是神的旨意。但是这里保罗所说的神的旨意是关系到教会的个人个身的本身的圣洁问题，生活的见证，这也要紧吗？也是非常要紧，是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遵循神的旨意，不能违背，是不是？要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而且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这么那样讲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只有淫乱的罪是得罪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是犯罪啊，是你本身身体都被玷污。所以这里说你要用圣洁尊贵，所以要追求圣洁尊贵，不要做卑贱的事，圣洁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犯淫乱，不能犯淫乱的罪。圣洁就远避淫行，所以淫乱要逃避。灵前第六章也讲到你们要逃避淫行，保罗说神为什么说要逃避远避呢？就是说你不躲开他，这个罪就追上你，试探引诱魔鬼就在，你并不想犯罪，但是他要你犯罪，这个他马也没有想犯罪，但最后他马是什么呀？他马被玷污，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躲避，你就犯了罪了。许多青年人就是这样，经不起引诱，挡不住的诱惑，是吧？没有逃避，没有恨恶。什么叫远避？憎恶罪恶。远避的意思就躲开。如果你看见一个大粪车，你一定躲开，臭死了，我憎恶他，是不是？你对罪没有这么憎恶。你看花言巧语，你听他说话漂亮美丽的这个吸引人，甜言蜜语，长得又漂亮，那就被吸引了。要远避啊，远避啊，憎恶罪恶呀、啊。而且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要保守自己圣洁，保守自己不要犯罪，免得你犯了淫乱，你这一生就完了。所有的淫乱都一样，在主看都是可憎的，所以要圣洁，远避淫行，要远避。对他这边我们看，这边是四节五节，大家看，四节五节，四节是什么？尼西米在祷告。所以两边相对，那面神的旨意叫我们圣洁，我们自己又是情欲这么败坏，肉体这么败坏，我们不能圣洁，你怎么办？这边告诉你祷告得胜啊，这边祷告，那么你知道了神的旨意，你自己也不能得胜。还有我们这些淫乱，肉体的淫乱，情欲啊，这个淫乱也可以包括什么，这个假先知假道，道德上灵性上的这个淫乱，是不是？我们都要躲避。那你怎么能够得胜呢？这边就祷告得胜，那边是遵旨成圣，遵循神的旨意叫我们圣洁，遵旨成圣，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你要遵，因为这里告诉你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遵循。好像我们上级政府下一个命令，你能不遵循吗？你必须得遵循。那我们对至高至上这位神的旨意我们就要遵循，所以遵旨成圣，对他这边祷告得胜。我们看怎么祷告。尼西米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尼西米把这个光景告诉上帝，告诉神，他知道自己不能得胜，用什么得胜？借着祷告得胜。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就是得胜的秘诀，祷告就是兵器。所以我的神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底下又一个求，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掠物。让仇敌失败，让仇敌被辖制，让仇敌成 们的领悟了，那就让他们被掳，让他们不自由，让我们得自由则释放，捆绑罪恶的权势，捆绑撒旦的权势，让他作为领悟，两边相对。这边是祷告得胜，那边遵旨成圣；这边是求主垂听，那边是远避迎行。一面求主垂听，一面自己要逃要躲。有的人呢，祷告归祷告，睁着眼睛还是贪恋，还是爱偶像，还是不能躲避，那你还是犯罪。是，所以两边呢，常常是互为补充啊。我们看这个意思，这边说求主垂听，求蒙垂听，那面就是自己要远避迎行，你自己要远，你祷告不够，你还要自己尽本分，那你就躲开，躲他们远远的。哪个是大淫妇，你就躲开的。这个淫妇代表世界，就引诱我们犯罪。被花花绿绿的世界所引诱，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求使敌做掠物，那边就是不做情欲奴仆。情欲的罪啊，是显而易见的，肉体淫乱，这个是最最厉害，万恶淫为首。所以我们怎么样躲避呢？那就不做情欲奴仆，我们不要做情欲的奴仆，而要求使仇敌做掠物。仇敌作为奴仆，他作为掠物，被掳掠了。第五节，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那就是说，让仇敌的这个阴谋诡计、罪恶都显露出来。那这样的话，让大家都知道，就免得受害。是，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所以这就清楚给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祷告多清楚啊！说明什么？说明他祷告知道仇敌的目的是破坏修造。惹众神怒，这是仇敌的诡计。你说他诡计吗？他这样的做就是破坏修造，现在正在修造城墙，破坏修造，惹众神怒。那对着那边我们应该怎样？那边就保罗要求教会应该什么？圣洁尊贵，守住身体，守住身体。这边就是破坏修造，他要破坏我们的工作，破坏我们属灵的工作，破坏你修的，我们要守住身体。这是第五节，四节五节完了啊，我们接着再看，翻过来就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这一小段五到八，这里保罗继续讲，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身体呢？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不能放纵，放纵就是不对付自己。想看的看，想吃的吃，想玩的玩，想出去出去，想交朋友交朋友，放荡，不放纵私欲的情欲，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不约束自己，他们整个的人生就是放荡无度，是不是？吃喝醉酒，放荡，所以不要像他们。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你犯罪就是欺负了弟兄。那这也是破坏人家的家庭，这也是欺负人家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是主必报应，是吧？箴言里也讲到，是不是？那报应起来的话，你什么什么都不能赎。如果你赢他人之妻，那么这个人的丈夫就要报应，就要报复。所以说啊，这一类是主必报应，正如我以前对你们说过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啊，这就是保罗切切的嘱咐。千万要守住自己，千万不要犯罪，不要越分。什么叫越分？这越分就是越轨了，你不该做的呀，你做了这就是越分。别人的妻子，有夫之妇，有夫之夫，你在主，你在什么呀？你在这个，就等于是你不正当的一切，那都是犯罪，都是越分，不正当的情欲。所以说，保罗说，我切切嘱咐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圣洁，这个圣洁包括灵魂体都要圣洁，不能够犯罪，你犯罪你不圣洁了。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圣洁，不是沾染污秽，不能沾染污秽。所以那弃绝的，就是你弃绝了主的命令，你不是弃绝人，你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不要弃绝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甚至有人厉害起来了，那么就是欺哄圣灵，拒绝圣灵，是吧？所以到第八节为止，整个这一段讲到圣洁的重要， 将他圣洁的勉励，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圣洁，我们不能行淫，我们要远避，免得受到报应，神的怒气就要发作。对他这边我们看，这边呢是到第十节，从六节到十节，六七两节，我们先看六七两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举一半，因我百姓专心做工。所以我们看尼西米真是个好领袖，他一面面对着仇敌的搅扰、藐视、破坏，他是怎么样祷告神、呼求神，一面带领百姓还继续做工，专心做工。什么叫专心啊？继续做工，并没有因此就停工，是不是？所以我们属灵的工作不能停工，专心做工，修造城墙，结果城墙就联络了高出一半，就已经达到一半的程度了。正因为你做工做了一半，魔鬼就要破坏，他让你半工怎么样，半路就废掉，让你半路做不成，让你全功尽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修造城墙，那边就是勉励圣洁。修造城墙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建造我们的灵性，修造城墙那边勉励圣洁，这边专心做工，那边分别为圣，不能越分，要分别为圣。这边修造城墙，那么勉励圣洁，这边专心做工，那么分别为圣。还有第七点，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种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招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联合起来。你看仇敌是联合作反，联合反对，都反对，都发怒。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看见你招手进行堵塞破裂之处，修造城墙的工作就是堵破口、堵塞破裂之处。你越这样做，他越生气。所以你遵循神的旨意就有难处，两边相对。这边修造城墙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们看看，就是堵塞破裂处。我们要把一些破裂处就堵塞。我们灵里的破裂处常常就是不圣洁，不圣洁。里面有误会，有肮脏，说话行事、思想意念、眼目不圣洁，所以这点堵塞破裂处，那面就是不放纵私欲。为什么放纵私欲？就是里面有破口，贪婪、贪恋、偏邪，这就是破口。所以这点堵塞破裂处，那面是不放纵私欲。这边是什么？敌甚发怒。为什么仇敌发怒？对着那边不认识神，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就看见你越蒙恩，他越生气，他嫉妒，他要破坏，他还要继续挟制你，还要继续来欺压你。所以两边相对，那么这边是敌甚发怒，那边就是不认识神，所以就抵挡神。所以那边说主必报应。这边为什么要报应？因为这些人破坏扰乱，参巴拉、杜比亚，像是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亚什图人就是非利士人。你看看几种民族国家都来联合起来犯罪，破坏扰乱，对着那边主必报应。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相信主必报应。再看第八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同谋攻击啊，对着那边什么呀？那面是你要注意，保罗切切嘱咐。保罗的话我们要注意，切切的嘱咐，所以我们要留意留意。这边呢，你不要怕他同谋攻击，他目的就是扰乱你，让你心里不安。有的时候我们就这里面不乱的很，为什么呀？那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是不是？我们要明白，要留意的是使徒的切切的嘱咐。这个嘱咐就是防范仇敌。对的，这边呢，我们才能应付仇敌这种同谋的攻击。再看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啊，你请你再一次祷告。所以怎么得胜啊？祷告那个得胜仇敌的扰乱阴谋诡计，是祷告得胜。又因他们的缘故，去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你不但祷告，我们自己一个人绝对不能，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就是有守望者，把他立下班次，把他配备好，谁第几班第几班啊？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他，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就等于昼夜警醒了，昼夜都有人在那里呼吁。 会到那边去，就是成为圣洁，不沾污秽。你不昼夜警醒，你怎么能够成为圣洁，不沾染污秽？所以我们要昼夜时祈求祷告神，昼夜都要警醒，要做守望者，先为自己警醒，也为别人警醒。这个守望者自己也要先警醒，这两边相对，怎么样能够成为守望者？那这边不是守望者吗？太定了，看守的人员，我们个个都是守望者。你怎么样做守望者？那你做守望者的人，一定要成为圣洁，不沾污秽。所以在那边就成为圣洁，不沾污秽，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守望者啊，成为守望者啊。接下来我们再接着看，也还有个第十节，不但有仇敌的搅扰破坏，第十节呢是内部的了。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柴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里面出了软弱了。里面的犹大人有些人软弱，软弱到这个地步，你看看，灰土尚多，因为你要建造城墙需要灰泥呀，是灰泥就得有人扛柴，那没劲了，已经软弱了。我们常常面对啊，这一大堆工作没法做。这边是什么？力气衰败。为什么衰败？那边就告诉你要靠圣灵，那边是说不靠圣灵，那么这边你就力气衰败。你要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这样说，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不能建造。两边相对，凭自己不能建造，对着那边去弃绝赐圣灵的神，可以说弃绝圣灵啊，你就不能蒙恩。你怎么蒙恩呢？弃绝圣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情欲只有靠圣灵得胜。罗马书第八章，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要体贴圣灵，八章十三节还特别告诉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必能活着。要靠圣灵，这两边相对，这边我们力气衰败，因为你不靠圣灵。这边告诉你说，凭自己不能建造，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建造了。你为什么不能建造？你凭自己，这些人们弃绝圣灵，那你就失败，弃绝圣灵必败。你怎么能够得胜这个肉体情愿？所以保罗说，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保罗为什么这里讲圣灵？因为只有靠圣灵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圣洁，才能够得胜肉体情欲，才能够远避邪淫。所以圣灵非常要紧。罗马书第八章整个告诉我们，是身为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胜肉对吗罪和死的力，是借着圣灵是能够使我们得胜。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大家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1节到28节，那边是9到18，11到28，9到18，题目是同心征战，相爱警醒，预备建筑。同心征战，相爱警醒，预备建筑。那这段里面我们看，你是你继续的征战，那边就告诉我们要相爱，要相爱。讲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弟兄相爱。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是从这边看第九节啊，大家看第9节到12节这一段。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就是说这个命令你们早就知道。虽然论到弟兄相爱，也就是彼此相爱，保罗说我不用写信你们就知道，但是保罗呢还要提醒。所以第十节说，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属于马其顿省，所以保罗说你们在马其顿这一带啊，你们是很好，你们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所以第一段是圣洁上更加勉励，现在第二段是指在相爱上。你在马其顿这一带你是这样做还不够，你应该爱众人，你应该爱更广，爱更深，爱更大。所以说要什么，在爱心上也要更加勉励。什么叫更加勉励啊？爱心要多而又多，爱心要广而又广，爱心还不能够灰心。我们常常爱来爱去就灰心了，你瞧你这个样子，我爱也爱不上来了，是不是？我们爱心还常常会上胆，我们爱心还常常会受伤，是不是？那你更加勉励，那你就是无条件的爱，是不是？爱上还要再加上爱，不但爱弟兄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还要爱众人，是不是？要多而又多。还有第十一节，第一节就讲到了要做安静人，要自 做工，啊，这也是很要紧的。又要立志做安静人，你看，立志要安静。我们常常啊，一点都不安静，忙忙乱乱，哪都有他，什么他都搭台，什么他都管，那这个就是不够安静。你自己做你本分的事情，你要多安静啊，不该说话也要说啊，不该管的事要管，不够安静。可是呢，自己该尽的本分呢又不尽，你看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他又不做工，他呢他又不安静，那不安静就乱七八糟吧，东张西望或者管闲事，你叫静坐。立志，立志最要紧的，要立志。是保罗常常讲的立志，立即心志讨主喜欢，那么你要立志做安静人。什么是做安静人？就是静听主道，做玛利亚，这是做安静人。先留心听主的话，这就是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就是你不要把重担推给别人，你该做的不做，那就是不安静。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的。那就是在外面外邦人就没有见的，你看看这基督徒游手好闲，这基督徒一个个的东跑西颠，自己也不做事，张口就向人要，祈求别人给你，并求人来施舍，那就不对了。所以要向外人要行事端正。什么是行事端正？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安分守己，是不是？亲手做工，要肯于劳苦。有人是怕什么？怕累，怕热，怕难受，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那这个多方面的好处，又有见证，行事端正，叫人家不毁谤，而且你自己也得到好处，你也丰富起来，你也有不缺乏了，不然你还缺乏。好，就到十二节位置。所以在这边我们请看，请大家翻过来啊，这边就是从十一节到十五节，先看十一、十二两节。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你看看这个仇敌的诡计多厉害，是不是？所以尼西米在这里啊，写出来说出来，说明尼西米认识魔鬼的诡计，吃透仇敌的诡计，是不是？他是要做什么呀？他要杀害你，趁着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见，是不是？你不警醒的时候，你不知的时候，你不觉的时候，你马马虎虎的时候，你沉睡的时候，你只忙工作的时候，你不安静的时候，那么仇敌就要来了。所以两边相对，这个十一节我们看，这边是告诉你不听仇敌的声音，也可以说你试透魔鬼的诡计，仇敌的声音啊，你不要应着他的声音来害怕的意思。是，那对着那边就当听使徒教训，当听使徒教训。这边是敌人阴谋杀害，敌人阴谋杀害，对的那边是什么？更当弟兄相爱。仇敌要阴谋诡计杀害我们，那我们今天要什么呀？大家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不能够别人的事不管，彼此要相爱，更加彼此要同心，彼此要互助，更当彼此相爱，更当弟兄相爱。这边就是仇敌人呢、阴谋杀害，两边相对。我们再看十二节，因为这两节对那边的第九节。十二节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你注意啊，这些犹大人是什么？靠近仇敌居住的人，所以他特别受仇敌的影响。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要回到我们那里啊。他们呢，靠近仇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被仇敌影响，一个呢就是特别害怕。仇敌跟仇敌挨得近了，害怕，所以十次来要求啊，你们快来快来快来帮助我们啊！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面对软弱的犹大人啊，你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些软弱的人，他十次叫你，你要留心，你不要不管不顾，是的。面对软弱的犹大人，对着那面就尊主教训，彼此相爱。正因为他一次两次叫你，你更要去。你不能说，哎呀，我没有功夫，是不是？十次来叫来各处来要求见，来带你回去，那你们应该回去。所以这边就尊主教训，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有人特别软弱，是靠近仇敌的。好，再看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 三娘啊，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这就是埋伏祷告隐藏的意思。城墙的后面又是低洼的处，这不是隐藏埋伏吗？你看打仗的时候有一种是伏兵埋伏，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就是隐藏祷告，隐藏祷告。最在那边是勉励提醒，保罗勉励提醒，这边是展开邻里征战。你看尼西米他怎么样，他叫百姓各按宗族都要拿刀拿枪拿弓，是不是？各按呢、啊、各按宗族分别的都要拿刀拿枪，就是说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宗每一个家族都要防备仇敌，都要警醒防敌，都要防备。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展开邻里征战，那面是爱心更加勉励，一面是征战，一面是爱心，这怎么解释啊？那这边我们大家要一致对敌，所以我们里面更要同心了，要彼此相爱。他有的人连枪都没有，那你快点给他一个，他没有刀，他没有弓，也不会打仗，有人很软弱，有人有病，那你怎么办？你要替他，你要帮他，所以更加爱心，更加勉励。这边就是展开邻里征战，这边各拿兵器，我们大家有没有？有刀，有枪，有弓，这都是抵挡魔鬼的工具啊，都代表主的话，属灵的权柄。对着那边爱里得胜，那边讲的爱，我们在哪里得胜？在爱上得胜。你不要对外拿弓拿什么拿弓拿枪拿刀，对弟兄姐妹也拿个刀，那你在爱上就没有得胜。在爱里得胜什么意思？那就是因为爱所以你能宽容，因为爱你能够包容，因为爱你能够饶恕，因为爱你不计较，这就是爱里得胜。好，再看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就为自己整个的家族来征战。两边相对，这边是勉励刚强征战，那边是勉励亲手做工，一面你要尽本分亲手做工，一面是勉励刚强征战。这边是邻里查看，这个尼西米他说我查看了，你必须有查看，你才能够有部署，应该怎么样勉励人，怎么样鼓励人，查看要看，要看得清，查看。对着那边是立志安静，这两边相对，邻里查看，你一定要立志安静，你不安静什么也看不出来。所以说我们真需要安静，把自己关起来，退到主的面前。你安静你就觉得哎呀哪里有破口，什么问题就清楚极了，不然的话就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你从表面看，从表面什么也没有，大家很好啊，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邻里查看，这边就是那边就是立志安静，一面说为家族征战，为家族而战，你要为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要征战。对的那面什么办自己的事，要办自己的事，可能大家都要努力办自己的事，都能把重担给别人。再看十五节，除非今天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所以依据你的祷告征战啊，和带领百姓专心做工，结果呢就破坏了仇敌的轨迹。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就是得胜了，得胜了。怎么得胜了？祷告的得胜。怎么得胜了？继续做工不停工。怎么得胜？不中轨迹。是啊，大家同心。怎么能够得胜？是啊，就是堵住破口，拿起兵器昼夜防守，所以得胜了。所以神破坏了他们的计谋，他就不来了，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两边相对。这边是敌机破坏，那边什么？那边行事端正。那边要保罗劝勉你要行事端正，这行事端正里面就包括什么？就意思就是说大家要自己尽自己的本分，安分守己，不能够生活问题还要把重担交给别人。行事端正，这边敌机就破坏，这边各做各的工，那么不再有缺乏。你各做各的工嘛，大家都各做自己的本分自己的工，所以这边那边就不再有缺乏。好，这就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最后呢就讲的这个教会背题啊，教会背题，这个我们最近都读过了，我们看看保罗讲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具体，告诉我们论到训练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个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不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大有指望的人，所以不要过分的忧伤，那是指着我们的亲人骨肉离开世界了。底下就讲，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也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再来。这一同再来什么意思？就是说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乐园了，跟耶稣在一起了。你看那十架强盗，耶稣不是说吗？今夜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呢，那就死人怎么复活？就是灵魂跟耶稣一起来，然后和地上的什么呀尘土啊，因为人本身就是什么，和你的肉体一块复活，是不是？这真叫复活了，灵魂体活过来了，是不是？活过来，所以这就是死里复活，谁也别将他和耶稣一同带来。所以底下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什么事呢？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那就告诉你，刚才那节也是这个意思，死了的人先复活，怎么复活？他们的灵魂跟耶稣先下来，下来以后呢，那么他们的肉身一块复活，因为我们肉身的成分就是泥土，就是泥土，所以底下告诉你，断不能在那个睡了人以先，那就是说明什么呀？你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怎么一个记号呢？那就是天上主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这个没告诉你是谁呼叫，可能就是神亲自呼叫，大声的呼叫。为什么呼叫啊？招新娘子呢，是不是？新郎在招新娘嘛，他叫你呢，呼叫的声音。还有什么天使长的声音？所以他就分别出来，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所以整个全地，我相信很大的一个震动，一个响声下来。那么该被提的都被提了，两个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以后呢，我们这活着的人，就是说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就是我们身体也要改变。这根据灵前十五章，我们知道清楚，保罗讲我们也要改变啊，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说教会被提的这一个盼望。所以以诺被提就是教会被提的一个预兆。以诺呀，没有什么，他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如一日，是不是？结果呢就被提了，被提了，在空中与主相遇见，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感谢神呐、啊，这个美好的盼望。所以保罗说，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是吧？有的人灰心丧胆或者忧伤过分，你就要彼此劝慰，用这一段美好的盼望来彼此劝慰。对到这边请看最后一段，十六节到末了，十六十七两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笔拿枪拿盾牌拿刀啊拿弓，而且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所以官长啊领袖啊都是带头的，他们都是什么呀？他们都站在后边，站在后面支持的意思，随时支援。十七节，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情况啊，一是你有这么美好的安排啊，智慧的部署，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两边相对。这边是积极应敌，那边是消极悲伤，所以我们不要消极悲伤啊，我们要积极应付仇敌。这边是紧紧防敌，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半做工一边做工一边还拿兵器，这不是紧紧防敌吗？那边就是安慰劝勉，一面我们自己要紧紧防备仇敌，一面我们内部彼此要安慰劝勉。这边是积极做工，你看尼西米灵力增长，但是工作没有停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积极做工，那面是大有指望。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那些个没有指望的人，大有指望。这十六十七，再看十八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七脚的人在我旁边啊，那就是紧紧吹脚。为什么要吹脚啊？后面我们知道吹脚是联络的意思，吹脚也是让大家警醒，不要打算睡觉啊，吹脚警醒，吹脚是联络的记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警醒吹脚，那么信主复活，你要去先有一个信心，你要 相信主复活，我们也要复活。警醒吹角，再来信主复活，再来警醒修造。我们看啊，他们在修造，修造，修造的人在腰间佩刀，一面警醒，一面还在修造，警醒修造，对着那面等候复活。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要复活，等候复活。再看十九节，我对贵州官长和七位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知工程浩大，工程浩大，这城墙啊，整个耶路撒冷要修造，实在不容易。工程浩大，对着那边紧紧等候主灵。我们要紧紧等候主灵，我们更要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再看二十节啊，看二十节，二十节说，你们听见脚声在那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这里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脚声联络，用脚声来联络彼此啊，因为相离很远嘛，一吹脚告诉你这边有仇敌了，脚声联络。对着那边神号吹响，我们听得见神的号吹响，这边是脚声，那边是神的号声，我们都要留心的听。所以这里说，就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两边相对，这边神亲自征战，那边主从天降临，一面主亲自征战，一面有一天主要从天降临，亲自来降临。所以最后啊，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两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天亮到星宿就是大白天，整个整天的劳动，整天的工作，但是一半是做工，一半拿兵器。那就忠心警醒，又忠心又警醒，一半做工，一面拿兵器，一面忠心做工，一面警醒防敌嘛，忠心警醒。所以在那面就是背提见主，主要来了，有一天我们要背提，要去见主，所以我们一直要忠心警醒到底，忠心警醒。那面就是背提见主，这边是警醒做工。你看做工一半拿兵器嘛，警醒做工，对着那面等候主来。所以耶稣也是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是吧？警醒做工，等候主来。这边我们再看一下，是今深夜蒙保守，我们看就是二十二节，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着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啊，和什么白昼做工，保守我们白昼做工。那就说的这些做工的人，有一批人专门保守他们，就是为他们放哨的意思，为他们防备仇敌，为他们警醒。所以你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就是为了防范保护保护他们，那么一部分人在那里做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经深夜蒙保守，那边就是和主永远同在。我们的目的将来就是和主永远同在，所以现在我们要求主让蒙保守啊，彼此都要蒙保守。最后一点，这样我和我的兄弟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你看看警醒到这个程度，连衣服都不脱，是吧？都不脱衣服啊，这个连打水都带兵器。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随时带兵器，那边随时有主话。所以保罗说，你们用这些个话来彼此劝勉，随时有主的话。两边相对，这边是昼夜防敌，那么是彼此劝慰，昼夜防敌，那么彼此劝慰。什么叫做不脱衣服？大家想什么意思？不安逸不沉睡，那安逸沉睡的人把衣服都脱了，好好的睡，睡一大觉沉睡，体贴肉体，不安逸不沉睡。所以在那边就紧紧预备主来啊，我们要紧紧预备主来。这一面是彼此劝勉，一面是昼夜防敌，彼此劝勉，昼夜防敌，一面是不安逸不沉睡，那边就是紧紧预备主来啊，紧紧的预备。所以我们看尼希米这个工人是多么警醒，他真是灵里征战，率领百姓得胜，而且他也信靠神，知道是神亲自率领百姓得胜，所以求主给我们灵里征战得胜。那边就是 使徒的劝勉，要遵守，要遵守。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大小轮中心是警醒防敌，圣洁相爱。警醒防敌，圣洁相爱，更新完美。真要达到更新完美的程度，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大家都要警醒防敌，圣洁相爱。所以今天的教会太需要圣洁相爱，你倒看彼此联络，但是里面不够圣洁也不行，只住圣洁不相爱也不行。所以圣洁相爱是两个方面，教会才能合一，才能抑制对仇敌，才能够战胜这个参巴拉多比亚各样的仇敌。好，今天我们就到此。